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7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以视讯的方式访问非洲两个大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说，美国将会继续向非洲人民展示与中国在非洲推行的经济发展模式相比，美国的模式更加注重非洲的利益，对非洲人来说更具有吸引力。布林肯的访问行程包括分别是会见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的总统和外交部长，并且参观美国捐助建设的一个移动式野外医院和当地一些可再生能源公司。国务院非洲事务代理助理国务卿罗伯特·戈德克星期一在向媒体介绍国务卿这次视讯访问的时候说，美国视非洲国家为伙伴，并且为了共同利益在多个领域合作，包括安全、卫生、气候变化、民主制度和经济发展。他说美国与非洲人讨论他们所需要的讨论共同利益。有记者问，美军非洲司令部司令汤森上将上个星期对中国在非洲的行动表示忧虑，布林肯国务卿在星期二会谈当中是否亦都会提到他对肯尼亚和尼日利亚与中国互动的忧虑？戈德克回答说，在经济发展、民主治理、人权和透明度方面，美国向非洲展现一个不同的愿景，和中国展示的愿景肯定不同。他认为这个最终会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模式，美国会继续向非洲人强调这一点，继续为了实现双方的共同目标与他们共同努力。白宫在星期一表示，由于美国本身已经有辉瑞、莫德纳和强生公司的疫苗，所以美国在未来几个月并不需要动用国内生产的阿斯利康疫苗，所以将会开始提供给其他需要新冠疫苗的国家。白宫发言人沙奇说，拜登政府正是设法要在未来几个月分享美国制造的阿斯利康疫苗。在任何一剂阿斯利康疫苗被送出美国之前，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会确认每一剂都达到产品质量的预期。目前食品药品管理局正是审议阿斯利康疫苗生产厂当中的所有疫苗。白宫在星期一下午举办背景简报会，资深官员表示，大约五月和六月就可以开始提供美国制造的阿斯利康疫苗。未来几星期有大约1000万剂的阿斯利康疫苗会获得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批准，有5000万剂正在生产，所以在未来两个月大约有6000万剂可以同其他国家分享。另外，印度的新冠病毒疫情从4月初开始突然急速上升，到4月25号已经有173万多人是确诊，19万5千多人死亡。拜登总统与印度总理莫迪讨论关于印度急升的疫情，是表达了美国对印度人民的坚定支持。为了协助印度打击严重的新冠疫情，美国将会在氧气相关资源、疫苗原料、疗法上提供协助。沙奇说，印度方面针对他们国内急剧的恶化的新冠疫情向美国提出要求，美国去年已经提供了200具的呼吸器给印度，接下来将会提供更多的帮助。正当美国拜登政府面临越来越大的国内和国际压力，被要求采取更多行动支持世界各国对付新冠疫情之时，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星期一与两家制药大公司的主管会谈，讨论了为对付新冠大流行病而豁免执行世贸组织对保护相关技术专利的规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戴奇分别与美国辉瑞公司和阿斯利康美国分部的主管会面，讨论了新冠疫苗的生产以及建议当中的豁免执行对新冠疫苗和相关医疗产品知识产权予以保护的世贸组织相关的条款。美国的新冠疫苗主要厂商曾经警告美国官员，临时撤销对新冠疫苗的专利保护会让中国和俄罗斯受益，说他们利用美国的新技术来到研制其他疫苗以及治理癌症和心脏病的新药，和美国厂商竞争，损害美国的利益。美国星期一对英国建立一个全球反腐败制裁机制表示赞赏，这个机制建立亦都受到英国主要的反腐败的组织联盟的欢迎。英国政府当日已经根据本国最新的国际反腐权威宣布制裁了22人。 美国母卿布林肯在声明当中对英国建立一个全球反腐败的制裁机制表示赞扬，说该机制能够强化美英在打击腐败和非法融资方面的伙伴关系。聲明指出，腐敗破壞法治，削弱公民對政府的信任，阻礙經濟增長，並且為跨國犯罪和侵犯人權打開方便之門。美國人口普查局公布了新的人口數據，顯示南部和西部州由於人口增加和遷徙，增加了眾議院的席位，而北部州就損失了席位，從而將一些政治影響力轉移到共和黨重鎮。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香港警方指民阵涉嫌违反社团条例，成员质疑有政治目的或铺排取缔。成立至今接近20年，多次发起七一大游行及百万人反送中游行集会嘅民主派平台民间人权阵线民阵。較早前被新加坡報章引述消息指，香港當局正調查民陣係咪違反咗港版國安法，短時間內有可能被取替。民陣喺星期一向傳媒透露，收到警方社團事務主任文件，指民陣涉嫌違反社團條例，要求民陣提供6項資料，包括2006年9月至今所舉辦嘅遊行集會嘅時間、地點，以及民陣成立以嚟嘅收入來源等。民陣成員組織支聯會質疑警方今次行動有政治目的，可能鋪排取替民陣。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報導。
2002年9月創立，成立至今接近20年的民間人權陣線，簡稱民陣，是香港民主派的聯合平台，幾乎所有民主派的政黨和組織都參與其中。直至到2019年6月，參與民陣的民間團體和政治團體數目多達48個。去年6月底，北京透過《基本法》附件3在香港直接實施《港區國安法》，多個本土和自決派組織，包括香港眾志、香港民族陣線、學生動員等等，即時宣布解散。國安法實施超過8個月之後，新加坡聯合早報3月5日引述不具名消息表示，網上流傳民陣曾經接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資助舉辦反送中活動，香港當局正是進行調查，一旦證實屬實，民陣將會有可能違反香港國安法，或者會被港府取替。該報導又引述不具名消息表示，民陣一向沒有向港府作社團註冊，有可能觸犯社團條例，一旦罪成，民陣負責人最高可被判監禁3個月。民陣星期一，即是4月26日向傳媒透露，召集人陳浩桓當日到警署報到期間，收到警方社團事務主任文件，提及民陣2006年申請註冊為社團之後，同年再申請取消，但是根據傳媒和社交平台資訊，警方認為民陣有跡象仍然以社團形式運作，因此涉嫌違反社團條例。警方要求民陣在5月5日或者之前提供6項資料，包括未有再申請社團註冊的原因、社交網站 Facebook 專頁是不是由民陣建立和管理，並且要求提供民陣2006年9月至今所有舉辦的遊行集會的時間、地點，以及民陣成立以來的收入來源、開支和用作接收任何資金或者款項的銀行戶口帳號。文件並且要求民陣解釋去年同支聯會等其他團體聯署發出國際人權日70周年停止酷刑、尊重人權聲明的目的，聲明內容要求聯合國人權事務專員敦促中國和香港政府改善人權狀況等等，履行聯合國捍衛人權義務和責任。 民阵召集人陈浩桓星期二，即是四月二十七号参与反对入境条例修订街站的时候，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就警方要求民阵提供六项资料，将会寻求法律意见，稍后召开记者会再作回应。
嚟紧我哋会有记者会有一次个回应，警方的一个信件啦，咁样对于。警方的信件上面呢，我亦都是发了一句嘢，就是 Facebook 上面就是讲话这个是欲加之罪，就何患无辞。咁民阵在这段时间，我哋希望大家是关心而家社会的现况先。首先关心咗呢个入境修订条例先。关于民阵的事，民阵之后就会去交代。
民阵成员组织之一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警方的行动可能有政治目的，可能藉住社团条例的一些规定铺排取替民阵。
很明显是有个政治目的，可能藉住社团条例的一些规定去打压。你见他们问一些问题，真是查到你不知道06年是几时的一些集会 的详情，其实警方没有吗？民阵每一次去申请的集会行动，其实都有跟警方沟通的。他这样一来是滋扰，二来其实可能真的交不出的时候，他带去到你说、哦、你交不出、你违反社团条例，或者你这个组织就是一个可以取替的组织。那我会很担心他是借着这个作为一个开始，就想取替了民阵成为一个非法的组织。
周幸彤表示，警方的查询亦都有提及支联会去年参与联署向联合国发出的国际人权日70周年声明，警方要知道发声明的原因、目的等等。周幸彤质疑警方凭乜嘢去查询呢啲事情，佢强调嗰份联署声明完全冇违反法例。
佢要知道目的啊、原因啊、情成咁样，凭咩？咁全世界聯合國作為一個世界性嘅國家之間嘅組織啦，都係有所有嘅人都係有呢個權去同佢去講話啊！依度嘅人權狀況出啲咩問題？我哋嗰、那個被針對嘅聯署咧，就係講緊香港中國嘅人權問題。我哋要攞住呢啲問題去向一個聯合國嘅呢個人權高專辦去反映，唔係任何違法啦，亦都唔係任何警方或者呢個社團條例之下嘅嗰啲。同事去可以去質疑的行為，咁我覺得係冇佢咁樣特登去點呢個出嚟，係喺度阻嚇香港嘅民間團體合法合理咁樣同一啲聯合國嘅人權機構或者聯合國嘅組織去做交流嘅，而呢個係絕對不能容忍嘅。
周幸彤坦言在国安法之下，有担心支联会可能成为当局下一个针对的目标。他强调支联会将会继续做自己的工作，不会去预测当局几时做什么。他认为公民社会每一步都应该一起去顶住，包括民阵目前被警方针对，大家应该共同守住。距离六四事件32周年纪念日还有一个多月。亲中报章《星岛日报》星期一引述消息指，警方考虑到疫情问题和防疫限聚令仍然生效，预计不会批准支联会在维园举办六四32周年烛光集会。记者问及支联会对这个消息有什么看法，周幸彤回应表示，不知道相关消息从何而来，支联会星期二才向警方申请在维园举办六四32周年烛光集会，不反对通知书。他认为如果警方未收到申请已经有决定，很明显是未审先判。
如果是他已经有决定，很明显是未审先判，那按照相关的一些人权的准则，他是应该考慮過所有可以令到建立會可以進行的方法，而即是政府又好，警方又好，是有責任去 facility 去促使一個集會是進行的嘛。他如果你話我地址都未遞，我哋傾都未傾，我哋有啲咩安排佢都未知，就會可以話禁止，應該好明顯就會係政治決定。咁當然星島冇講過佢嘅消息來源喺邊度啦，我暫時就唔去咁樣假設政府住先啦。我依然係假設佢係話按照政人權標準去處理我哋申請嘅話，我哋照樣會去做翻一個集會嘅宣傳嘅。
三月初民阵有可能因为违反国安法被取缔的消息一出，随即引发退出潮，包括街坊工友会、公民党、新民主同盟、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简称教协、民协和民主党等政党和组织相继宣布退出民阵。表明不会退出民阵的社民联主席黄浩铭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热社自由是基本法赋予香港人的权利，而民阵只是民主派之间一个比较松散的联盟。他认为类似的联盟方式在香港相当常见，包括建制派都有类似的联盟。他质疑建制派的联盟是不是有根据社团条例作出申请。
你见到有时董建华、梁振英他们都很喜欢搞那些什么联盟、什么联盟样， 我恐怕他们都，我唔知佢哋係咪個個都申請咗啊？咁啊，如果係咁啊，冇嘢啦嚇。如果唔係嘅話，咁我覺得佢哋都要面對同民陣一樣嘅問題噶。咁我認為呢一個嘅結社自由係重要嘅。
黄浩铭表示，民阵过去提出的关于人权等的议题都不会影响中国的国家安全，因为人权是普世价值。警方问及民阵和支联会等组织去年向联合国发出的联署声明，其实中国都是联合国的成员国之一，亦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他认为相关声明没有问题，质疑警方想向民阵套料。
我認為根本呢一啲嘅咁樣嘅問題，可能即係佢其一想套多啲資料啦。另外就係、是、我諗可能佢都想睇下民陣嘅反應係點樣咯。咁我認為民陣應該繼續做翻佢基本嘅功夫咯，就係、是、繼續去爭取民主人權，同埋去和平咁樣去表達我哋香港人嘅意見咯。
黄浩铭表示，社民连看不到有任何证据民阵有可能违反社团条例或者国安法，社民连坚持和民阵同行。他质疑警方多年来经常批准民阵举办和平的游行集会，都没有挑战过民阵有可能触犯社团条例之类的法例，为什么当局现在打算中断和民阵的合作。黄浩铭又表示，如果民阵被当局取替，他担心公民社会将会变得更加极端，
甚至是被个政权说、哎、有个民阵在这里好，即是民阵跟我们多年都好好合作的。那为什么这个合作到现在就要中断它呢？为什么不继续大家协调呢？是吧？究竟个政权是不想香港人示威，还是想令到香港人连一个和平表达意见的机会都没有？是一是就选放弃以后不要表达，一是就变了什么呢？我担心的就变了恐怖袭击，是这两条路各走极端。那我认为这样都不是一个对香港一个好的方向。
民阵最为人熟悉的是2003年首次在香港主权移交纪念日发起大约有50万人参与的七一大游行，反对香港政府为关于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之后连续16年，民阵除了每年发起七一大游行，也都会针对不同的政治和民生等的议题组织游行集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共军机绕台长期化，台湾朝野立委谈因应之道。
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主席立法委员江启臣在4月26日星期一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表示，国安局的报告指出美中对峙有长期化的趋势，他认为这个战略格局亦都将会使到共机绕台长期化。
现在全世界哪一个 spot 哪一个地方有像这么密集的共机升这个战机升空每天都在对峙的？
江启臣说，目前全世界哪一个地方有好似咁密集的战机升空，每日都在对峙，好似台湾海咁样，唔只係喺天上飞嘅，海上走嘅。江启臣委员仲话，面对咁样嘅情势，政府应该采取一啲行动，喺台海当中扮演主动嘅角色。边个话台湾一定系美中之间嘅筹码呢？而唔系桥梁呢？台湾可以推动两岸之间嘅对话。台湾立法院外交及 國防委員會星期一邀請相關官員就近期東亞情勢發展暨對台灣之影響進行專案報告，並且接受質詢。台灣國家安全局局長陳明通答詢的時候指出，固然共機擾台不斷增加，但是台海的議題不能只是看台灣和大陸，一定要放到東亞區域結構來看。中共不斷擴張武力，其他國家要前往投資亦都會遲疑。陳明通還談到台灣應該為盟邦帶來好處，最好的例子就是台灣擁有先進的半導體的產業，同時北京亦都應該改變思維，只要放棄武力對台，兩岸就會和平。台灣國安局的報告還指出，中共已經展開建黨百年的紀念活動，鑑於對內宣傳以及對外展現民族自信心，在涉及主權、人權議題以及外部衝突的態度上面，可能更趨強硬，並且增加台灣和周邊國家的應處的壓力。執政黨民進黨立委王定宇質詢的時候表示，台灣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當然不可能求戰，至於備戰就不是靠投降或者是屈從敵人的意志。
避戰要靠我們的嚇阻力，避戰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不提供對方可用的藉口。
王定宇說，備戰要靠台灣的阻嚇力，備戰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不提供對方可用的藉口。這個部分台灣政府在這幾年做的是國際誇獎。王定宇委員還指出，台灣不能夠變成戰場，事實上全世界唯一想將台海變成戰場的國家就是中國，如果不敢批評中國這種窮兵奪武的做法，只要求被威脅的人要改進的話，那個就是投降主義。台灣國防部的報告指出，中共運用反潛機、預警機、簽擊機以及電戰機常態性侵擾台灣西南空域，進入台灣的防空識別區，持續加大對台灣軍事的施壓。台灣中央研究院歐美所研究員林正賢日前在長座談會上表示，2020年6月開始，共機頻繁出入台灣防空識別區西南角，台灣空軍在2020年就可能出動了超過4000架次的戰機，以因應這次的消耗戰。林正賢又指出，共軍擾台的原因是多重的，北京樂於看到外界找出各種的理由，以起到他的心理戰的威脅。台灣軍方在空軍攔截廣播距離，戰艦和防空部隊方面已經常戰備時期突發狀況處置規定，捍衛台海上空應該是全世界極少數任務最繁忙的海空軍的部隊。林正義又提醒，中國擾台耗台措施是否在政治上想要可控就發生不可控的軍事意外，是兩岸都需要面對的政治風險。以上是美國之音張永泰台北的報導。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個星期四在全球氣候峰會上稱，中國將嚴格控制煤電項目，但是未有作出任何新的承諾。中國較早前曾經表示將會力爭2030年之前實現二氧化碳的排放不會再增長，在2060年之前以各種中和作用實現二氧化碳零排放。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中國溫室氣體排放量遠遠超過任何一個國家，其碳中和的目標亦都比世界上100多個國家是遲了10年之久，但是長期以來中國非但是未有成為國際社會的重視之敵，反而贏得了相當的讚許之聲，令中國得以向國際氣候治理引領者華麗轉身，使到這個的議題上面成為中國在世界舞台上面得以游刃有餘的一個少有的亮點。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总量高达1/4左右，是美国的大约2倍，而且在10年以来，美国和欧盟等都在减少的情况底下，中国的排放量仍然是上升，要到2030年的时候才达到峰值。美国环境保护局的信息显示，早在2007年美国二氧化碳排放已经是达峰，比中国早了20多年。中国自去年9月正式提出他们的减排目标之后，一直是未有对二氧化碳排放量设定一个绝对的限制，亦都没有公布任何的细节。 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表示，中国的减排目标明确了碳排放强度减少，但是排放容量是究竟是多少还是不清晰。他在中国的新网上面是刊出的一篇文章当中说，继续不使用绝对量的指标，可以数字上打太极拳，特别是打给外国人看。而此外，中国的煤达峰以及是碳中和的目标涉及的仅仅是二氧化碳，而不是温室气体排放。目标是碳中和，亦都并不是气候中和。虽然二氧化碳是导致地球变暖的主要温室气体之一，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温室气排放。正因如此，美国和欧盟等国家的减排目标都是以温室气体排放为标准。美国环境保护局的数据显示，石化燃料以及工业生产的二氧化碳仅仅是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65%， 森林等自然界的排放是占 10% 左右。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说，甲烷、一氧化二氮以及是氟化气体等非二氧化碳的排放是大约占中国总排放量的 20%， 而且大气当中甲烷困住的热量是二氧化碳的28倍。该份报告援引荷兰环境评估处的数据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一氧化二氮以及甲烷的排放量多年以来一直扶摇直上。2017年中国甲烷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 18.8%， 一氧化二氮占 18.4%， 都是超过了印度、法国、德国以及俄罗斯的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星期四的气候峰会上表示，中国将会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但是未有提到是否将这些气体纳入中国的碳排放减排目标。虽然如此，中国的承诺亦是减排努力仍然是在国际上引来了不少的日微之差。在中国因为新冠疫情、新疆维吾尔族人权等一系列议题而备受国际谴责的时候，气候问题是中国屈指可数在国际上获得的一定认可的议题。虽然20国集团特绝大部分的国家的排放量都是越来越少，中国越来越多，而且中和目标亦都迟十年之久，但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去年底的联合国气候红心峰会之后称，中国的碳中和的目标等国家自主贡献的新举措为其他20国集团成员发挥了表率作用。这类的称赞中包括中国驻联合国使团说，联合国秘书长、气候行动特别顾问哈特亦都对中国的应对气候变化目标作出高度的评价，表示中方重大举措令到世界十分振奋，中方展现的重要领导力为国际社会交口称赞。而此外，中国的人民日报仲报道说，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与能源项目总监曼罗埃尔比达尔是称赞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时刻传递出非常之重要的极好的信号，体现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议题上面的国际领导力。习近平在上星期四的气候峰会上面仲说，中国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甚至在一些独立的观察人士当中亦都不乏对中国表示肯定的声音，认为中国的承诺代表着中国在展现气候雄心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习近平去年9月宣布中国的减排目标之后，美国乔治城大学科学技术与国际事务副教授兼主任刘易斯对致力于环境问题的网站中外对话的当中表示，中国的碳中和的目标意义非同小可，哪怕仅仅只是提出这个的概念就已经不同寻常。习近平在气候峰会上面亦都自嘲，中国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甚至一些独立观察人士当中亦都不乏对中国表示肯定的声音，认为中国的承诺代表着中国在展现气候雄心方面向前迈进的一大步。在习近平去年9月宣布中国的减排目标之后，美国乔治城大学科学技术与国际事务副教授兼主任刘易斯对致力于环境问题的网站中外对话当中表示，中国的碳中和的目标意义非同小可，哪怕仅仅只是提出这个概念就已经不同寻常。全球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在去年的一份报告当中表示， 中国正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采取了令世界瞩目的应对措施。报告尤其对中国的清洁能源领域所取得的进展表示赞赏，声称中国的太阳能和风能发电技术领先全球，获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官方的数据显示，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经占全球的 30%， 而在全球增量当中占 44%。 而此外，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是占到全球一半以上。中国虽然贵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基础设施到制造业到最尖端的前沿科技，在众多领域稳居世界领先地位，但是中国坚称自己为发展中国家。在中国的坚持之下，巴黎气候协定明文规定，发展中国家以后是发达国家在达峰问题上应该区别对待。该个协定说，达峰对发展中国家替一方来讲是需要更长的时间。这个的表述为中国后来在气候问题上进退游刃有余的一系列立场以及承诺奠定了基础。中国此后在各个不同场合不断强调巴黎协定当中的一个的规定。习近平星期四发言当中亦都再次呼吁，他们要充分肯定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所作出的贡献。而之前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亦都说，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讲很不容易，时限再提前不现实。中国制定的减排目标对中国来讲虽然相当艰巨，但是亦都有研究认为是可行范围之内。2030年达峰的目标最早出现在2015年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供的一份自主贡献当中。当时中国就曾经表示将争取尽早达峰。中国有关专家2017年发表的环境科学期刊上面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甚至有能力使到碳达峰的时间提前到2023年左右。不过将达峰定在2030年可以使到中国有机会在今后某一个重大的国际场合宣布自己提前完成承诺，或者是在已承诺的基础上作出更进一步的承诺，进而可能再次圈得新一轮的掌声。在另一方面，要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同时又要维持经济高速增长，对中国领导层来讲是绝非易事。中国必须要在经济结构上作出重大的调整。中国官方媒体说，在政府的大力鼓励之下，中国去年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规模相当于120座核电站，火力发电占比是首次降低至 50% 以下。中国过去几十年以来的经济奇迹被认为是建立在煤炭能源基础之上，煤炭事关是中国的经济基本面。即使是在政府大力提倡清洁能源的背景之下，全球的能源监测组织最近的一份报告说，去年年中国新增的煤基电机组是世界其他地区新增煤电机组的组装机的三倍有多。环境事务智库这个月初的一篇研究报告中说，中国目前总共有1058个煤电站，超过世界总量的一半。中国要在2060年达到碳中和，必须要在10年里面关闭其中588个。习近平在星期四的峰会上仲承诺，中国将会严控煤电项目，14-5的时期严控煤炭消费增长，15-5时期逐步减少。很多中国具体措施目前仲是不明确，但是分析人士就认为中国领导层应该是有一定的把握实现这个目标。中国的能源研究机构能源转型委员会早在2018年的研究结果就曾经显示，一些的碳排放最大的产业有可能在这个世纪终结实现零排放。该个委员会有报告说，从技术以及财政角度上面分析，中国在2060年至少有可能在重工业以及重型运输行业实现零碳排放。中国深知气候变化议题对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为了彰显大国风范，中国必须表现出愿与美国合作的姿态。在美中两国关系紧张的时候，中国接待了第一位来访的拜登政府高级成员。习近平亦都在美国主办的峰会上露面，呼吁各国要携手合作，不要相互指责。两国之前在克里访问之后的共同声明当中表示，要致力于相互合作解决气候危机。维拉诺亚大学沈代邦说， 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是各国自己制定的施行本身国家的政策，并不需要大量和各与国之间的一起工作。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们是不需要一个石大无比的联合项目来实现应对气候变暖的目标。每个国家有自己的能源政策，在农业、交通运输等等的产业有自己的低碳政策，大部分这类的政策都是属于国内政策。汉堡郡大学以及和平和世界安全研究名誉教授军备控制协会的董事会秘书克拉尔表示，正如中国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疫苗，以在地缘政治上捞一份，应对气候变暖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外交博弈。他还说，中国的习近平主席和美国的总统拜登都想证明他们已经是准备好引领这个议题。从他作为一个长期严肃关注气候变化问题的观察人士角度来看，他们是需要绝对不是仅仅是高谈阔论，是需要实实在在的承诺。伯克利研究集团董事总经理布罗德曼说，除了习近平答应出席美国主办的峰会之外，并不清楚克里中国之行取得到哪些的成果。这位前助理美国贸易代表对美国之音说，他的猜测是在他在中国亦都体验了白宫其他官员在黑安克雷奇的经历。克里中国之行期间，美中双方都未有透露详情。据中国官方的媒体报道，中国国务院分管气候问题的副总理韩正对克里说，中国期待美方承担自己应有的责任，作出必要的贡献。克里行前一再强调，美国的立场是不会拿气候问题和北京在人权以及贸易等方面做交易，但是中国外交部声称，两国关系的气氛不可能不影响到气候合作。美国前国务院的官员温哲法尼亚大学中国项目主任摩尔表示，中国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曾经以气候议题上面合作，压美国在其他问题上面是让步。这位曾经参与美中巴黎气候协定谈判的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说，95/13，中国当时就是曾经要将气候变化问题跟美国在人权或者政治方面的某种让步联系起来。美中气候政治博弈的核心被认为是国际领袖地位之争。美洲银行最近的一份报告说，气候将会是下一个争夺全球主导权的核心。分析人士指出，如果说中国或者被视为引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这样这个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很多方面走向前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警告说，美国在电池板、风力涡轮机、电池等可再生能源方面已经落后于中国。他说，如果美国不能够领导可再生能源革命，难以想象美国能够赢得同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布罗德曼曾经代表美国就国际协议进行过大量的谈判。他说，美国的当务之急是联手盟国制定一个七国集团研发协议，以应对中国在清洁能源等领域的挑战。他还说，七国集团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民主国家，彼此之间有一系列的贸易、投资等等的协议，但是长期以来在十分之重要的研发领域却是缺少了一个有效的合作机制。他对美国之音说，多年前他作为美国的谈判代表参与过科技协议的谈判，亦都参与过投资以及贸易谈判。关于科技研发的协议远远不及投资和贸易的协议这样有力和全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的官员表示，自2018年启动内部调查以来，超过100名获得到该院资助的研究人员因为未有披露与外国的利益关系而被移除出 NIH 的研究系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报道。
因担忧外国政府对美国研究人员的不当影响，但属于美国卫生部的国立卫生研究院在2018年开始对研究人员受到外国资助情况展开调查，以排查接受 NIH 拨款的研究人员和机构是否存在接受外国政府重大财政资助而未披露的情况，经费申请内容等知识产权信息是否被转移到外国等的其他实体，以及同行评审人员是否遵守保密规定。 NIH 外研究院的主管迈克尔·劳尔 在4月22日星期四在美國國會參議院一個如何防範美國生物醫學研究免受外國不當影響的聽證會上面，對議員表示這項行動仍在進行當中。截至目前， NIH 發現500多名可能存在問題的研究人員，涉及200多家研究的機構。他說一些調查最近發現只是誤會，但是有些發現了問題。他說已經有超過100名科學家以不同方式被移除出了除了 NIH 生態系統，譬如辭職、解雇、提前退休或者內部的要求。他還表示有約34個案件移交給了衛生部督察長辦公室作進一步的調查，一些案件成功起訴或者達成民事和解。勞爾在聽證會上面並沒有具體說明被調查和解雇的研究人員的續約的背景，不過他去年在一個對高級諮詢委員會的內部通報會上面透露，當時在對87個接受資助機構的189名科學家的調查當中，82%的調查對象是亞裔科學家，原因是他們是中國人才招聘計劃的目標。曾經在俄亥俄州立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州州立大學領導一個自身免疫研究團隊的風濕病學教授鄭仲國是其中之一，他在被起訴之後認罪承認，在度向 NIH 申請科研經費的時候講到大話，隱瞞了參加中國千人計劃以及同一所中國大學合作的事實。中國利用千人計劃等人才引進項目，高薪吸引外國研究人員。華盛頓擔心北京利用這些研究人員盜竊美國的科學技術，為中國政府和情報機構搜集敏感的信息和研究的成果。北卡羅來納州聯邦共和黨參議員在星期四的聽證會上面說，來自中國的人員協調行動他們得到了中國政府的支持，在美國接受教育工作十年，然後盡可能將他們能夠學到的保存或者攝取的所有的東西帶回去中國的政府。中國政府正在努力招募海外華人和其他國籍的研究人員，這些人或者會被中國政府提供的好處吸引。但是 NIH 的調查行動亦都引起了一些人士的擔憂，他們認為會在華裔科學界引起了寒蟬效應，影響美中科學家之間的一些合作。勞爾在星期四的聽證會上表示，在採取大膽而切實的行動確保研究完整性和防範外國威脅之時， NIH 認識到這些行動對外國研究人員可能產生的影響。他強調大多數在美國工作的華人科學家都致力於擴展有利於人類的知識，並且是向公平誠實的環境下在這裡做這項工作，他們有機會就必須要強調這一點。重要的就是 NIH 審查發現的問題亦都涉及不是在外國出生或者華裔背景的人士，違反相關法律和政策的人只是佔在美國研究機構工作的科學家的一小部分。參議院健康教育和勞工委員會主席西維吉尼亞州的聯邦民主黨參議員帕蒂麥里說，美國之所以在生物醫學領域處於全球領先的地位，與美國能夠在全球研究人員展開合作息息相關，但是成功的合作建立在信任之上，而信任需要透明。他說如果研究人員參與了外國人才的計劃，或者承諾在外國申請專利，或者將實驗室移到其他的國家，他們應當在申請聯邦資助的時候充分披露這些信息。他說不是說研究人員不能夠有其他從屬的機構，而是他們必須對此保持透明。以上是美國之音莫宇的報導。
包括黎智英和李柱銘在內的7名香港最知名的民主派活動人士，因為被控參加未經批准的集會，最近被香港法院判刑的。該案具有很強的象徵性意義，表明中共意在徹底跟隨在香港的民主運動。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報導。美國、英國和歐盟紛紛表態，對此表示深切關注和強烈譴責。而在此之前，香港度過了港版國安法生效之後的第一個國家安全教育日，當局直機要向香港人灌輸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北京對香港一輪又一輪的打壓，是否會加速香港的內地化呢？在美國的主導之下，西方世界將會怎樣去採取進一步行動呢？ 香港的未来究竟在哪里呢？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红认为，北京去年推出国安法，今年又修改了香港立法会议员和特首的选举办法，再加上爱国者治港的规定，这些措施其实比判决香港民主派人物的负面作用更加大，因为这个不单止破坏了北京对香港的一国两制承诺，亦都损害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和声誉。他说，
香港啊固然是中国的香港，但是中英联合声明所规定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这个方针啊，不仅仅是中国的国策，而且是这个庄严的国际条约、国际承诺。
他说，香港固然是中国的香港，但是中英联合声明所规定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这个方针，不单止是中国的国策，而且是庄严的国际条约、国际承诺。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中国宝贵的核心资产。在过去四十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中，香港是立了头功的，起了重要作用。如果违反基本法，坚持在香港实施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将香港搞成一个内地的普通城市，实践的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相信这一种做法不单止毁掉了香港一国两制，而且亦都对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平发展、和平统一，令到台湾同胞的抗拒感就越来越强烈，吸引力越来越减弱，而且对世界上一国两制、整个地球存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到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呢？人家看到你对香港的姿态，一滴水都看到太阳的光辉，人家就会感觉到你会不会继续实施埋葬资本主义、实施共产主义红当当的新世界这一套思路论调呢？所以一个香港所引出来的东西，如果我们犯了颠覆性错误的话，不单止是对中国自己本身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带来严重冲击和损害，而且也都会破坏了和平统一，破坏了我们在整个世界和平崛起的形象和国际诚信。包括美国、欧盟和英国纷纷都对九名民主派活动人士被判刑发表声明，表达关注和谴责的。但北京反驳说，这个是对香港法治的践踏。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石表示，在北京去年在香港强推国安法之后，香港的司法独立和法治已经遭到致命性的打击，这样会使到香港逐渐丧失它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他说，
因为你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啊，唯一比上海啦、深圳啦、广州优胜的地方，就是有自身的自由，就是有这个法治嘛。你没有自身的自由，没有这个法治，那你怎么跟上海竞争呢？
郑宇石说，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唯一比上海、深圳、广州优势的地方，就是有结社的自由，就是有法治了。你没有结社的自由，没有法治，那你怎么跟上海去竞争呢？你现在就死了。大家觉得司法独立受到破坏，这个法治受到破坏。刚才我们讲到黎智英、李柱铭的案件，其实去年五月国安法实施以来，法治就受到相当的破坏。首先很清楚地看到，国安法实施之后，就是说现在有两种法官，一种是审国安法的法官，审国安法的法官是由行政长官指定的，哪里有这回这样的事呢？这样就有一类的法官审国安法，更加令到香港人恐慌的是，根据国安法，他可以将你引导到去国内，在国内的法庭上审，人是要坐监，要坐国内的监，大家都是非常害怕的。所谓的法治精神，不单止是依法行事，不单止是好像北京领导层所说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法治的基本精神就是要维护普通市民最基本的权利。现在普通人觉得自己的权利都没有保障了，我去游行你就要将我拉起来，我去选举我要支持民主派的候选人，你连候选人提名的程序你都要控制，要掌握在手上，我要抗议，要大家去投白票，这样都犯法。这样一般市民最基本的权利、最基本的自由都没有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还有什么司法独立可言呢？再进一步看， 咁對做生意嘅人其實亦都係一種好大打擊，佢哋係敢怒不敢言，因為喺香港投資主要係因為有香港嘅優勢地方。而家香港同國內一樣啦，香港仲有啲乜嘢優勢嘅地方可言呢？前中國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紅認為，北京目前的做法是要想將香港改造成一個經濟上資本主義、政治上社會主義的混合體，但他表示如果套用中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這種改造香港的嘗試將會失敗的。他說改造的目標就是要希望在香港塑造一個資本主義的經濟、社會主義的政治，這樣一個烏托邦。但是馬克思的哲學認為，存在決定意識，經濟是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必然會衍生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和資本主義的價值觀，這個是不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所以這一年多以來搞這些好像運動一樣的規模，想將香港的一國兩制變成資本主義經濟、社會主義政治，這個烏托邦是必然會失敗的。所以我覺得共產黨本質就是說，知道我們思想理論的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但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 ABC 必然被那些左的人一再違反，所以我看得很清楚的，這個還是一定要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回到當年鄧小平提出的那個愛國者標準，以及他的一國兩制構思，回到那個地方才是正軌。香港城市大學退休教授鄭宇錫表示，北京的強硬做法雖然在短期內壓制了反對派的聲音和香港人的不滿，但從長遠來說將會付出很大的巨大代價。他說香港雖然在北京控制下無奈不能夠做很多事情，但是北京要付出龐大代價。劉夢紅先生剛剛也提到過了，本來是要令到香港對台灣做出一點的示範作用，結果你看韓國瑜的選舉就為習近平強推一國兩制搞彎了，然後北京花了這麼多錢在國際搞大外宣，現在都沒有什麼大外宣可言了，現在每一個國家都在重新評估中共政權的本質，這個代價實在太大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中国在波罗的海地区使用金钱等手段推动宣传，但这些活动却招致当地社会的反感，没办法，处处得手。爱沙尼亚最大报章刊载了北京的新疆宣传文章之后，报社主编立刻道歉承认犯错。中国和俄罗斯加强关系之际，爱沙尼亚更加关注中国的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爱沙尼亚最大报纸晚报在4月15日的广告版使用了整篇的篇幅刊载了北京有关新疆议题的宣传文章，文章刊载之后立刻在爱沙尼亚社会引发了关注。晚报的主编什穆托夫在当日就出面为刊载中国宣传文章代表报纸向公众道歉。什穆托夫对爱沙尼亚公共广播公司表示，报纸根据是有关法律刊载广告，但是虽然如此，报社仍然尽自己的努力让有关的广告能够符合报纸的价值观。在刊载北京新疆宣传文章这件事情上面，报纸犯下了错误，因为违背了报纸的价值观。什穆托夫表示，报社将会改进组织工作，避免未来重复犯错。晚报广告版的宣传文章由中国驻爱沙尼亚大使 李超撰寫，文章是批驳集中营、种族灭绝、强制劳动等说法是谎言以及是造谣，和新疆的实际情况不符。晚报主编什木托夫和报社的广告部人员都拒绝透露从中国驻当地外交机构里面获得到多少的金钱收入，但是当地的媒体查阅晚报的广告价目表后，认为在这家的报纸刊登整版的广告的收费大约为3300欧元到4200欧元。另外一家大报《爱沙尼亚日报》亦都以广告的方式在2月份发表了中国大使李超有关新疆议题的另外一篇宣传文章。这家的报社的广告部负责人后来同样承认发表类似的文章不符合报社的广告市场营销标准，报社犯下了令人懊恼的错误。在波罗的海、中亚、俄罗斯等前苏联地区，事实上是能够看到当地的媒体刊登中国在当地大使及外交机构所发表的各种的宣传文章，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多，对很多报纸来讲，这个更加是获得很好的广告收入的机会。但是北京是撒钱推动宣传的活动，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凑效，亦都并非所有的媒体都因为金钱利益而违背价值观轻易向北京低头。非常有影响的另外一家爱沙尼亚邮差部就曾经拒绝为北京刊载宣传文章。这家拥有150多年历史的老牌大报的主编莱德塞尔说，邮差部是非常热爱中国文化，但是如果涉及到镇压迫害行为的辩解，他的报纸绝不会刊登有关的宣传材料。莱德塞尔对爱沙尼亚公共广播公司表示，中国外交机构去年就找上门，你希望邮差部能够刊登宣传文章，遭到拒绝之后，二月份才是在爱沙尼亚日报上面出现了该篇的宣传文章。针对上个星期四晚报所发表的该篇中国宣传文章，莱德塞尔说他们并未有收到中国方面的请求，即使中国希望刊登宣传文章，邮差部亦都会拒绝，因为爱沙尼亚拥有自己的国家价值观，类似的共产党宣传文章绝不可能在邮差部上面是发表。爱沙尼亚很多的大报都有悠久的历史，苏联占领爱沙尼亚之后，这些报纸转移成为苏共在当地的宣传喉舌。苏联解体，爱沙尼亚再次独立之后，这些报纸被私有化，重新回归百年前的媒体本行。一些时事分析人士说，类似的历史经历了让爱沙尼亚媒体及公众舆论的了解，亦都反感红色宣传。另一方面，今日的俄罗斯普京政权的外宣效率被认为是远超过苏联时代，波罗的海地区因此而都普遍担心俄罗斯的宣传威胁。而此时中国和俄罗斯更加是在宣传以及媒体领域紧密合作，这个无疑令到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国家更加警惕俄罗斯和中国在当地的宣传活动。前俄罗斯媒体人潘菲洛夫说，在讨论俄中关系的时候，这两个国家在宣传领域的各种互动以及是合作，现时尤其是令到外界关注。潘菲洛夫表示，中国是共产党体制，而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是独裁专制，想一想这两个政权走在一起的合作，尤其是在媒体以及媒体从业人员的教育等领域的合作，这些举动无疑都是为了进一步推广宣传。爱沙尼亚一直在新疆、西藏、人权等领域关注中国。今年一月份上任的爱沙尼亚现任总理卡拉斯，去年七月份曾经在新疆问题上面激烈批评过中国。卡拉斯当时是在在野反对派改革党的领袖，他将中国针对新疆维吾尔人和德国纳粹对待犹太人是相等同。卡拉斯当时呼吁爱沙尼亚应该是对在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他亦都批评欧盟因为想获取中国投资而无法对中国采取共同一致的立场。卡拉斯说，爱沙尼亚的外交应该是保持连贯一致，如果爱沙尼亚在人权等领域批评俄罗斯，亦都应该同样是要批评中国。他还批评当时的爱沙尼亚政府在获得台湾的防疫医疗物资之后，因为害怕中国，没有正式官方感谢台湾。爱沙尼亚安全部门近年来 所發表的年度報告當中，都將中國和俄羅斯並列成為國家安全威脅。愛沙尼亞媒體報導說，愛沙尼亞在去年的夏季尾曾經驅逐了一名中國外交官，中國隨後報復亦都驅逐了一名愛沙尼亞的外交官，但是兩國官方都對這次的外交事件是低調處理，都不願意公開報導以及評論。一名服務國防領域的愛沙尼亞學者最近因為涉嫌向中國提供情報，被愛沙尼亞的法院判處3年徒刑。愛沙尼亞媒體說，中國軍方情報機構以學術分析中心為掩護，與這名學者建立聯繫，並且為他支付了去亞洲旅行以及入住高檔豪華酒店的開銷。以上是美國之音第一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嚟的報導。
就結束了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